美国 FBI 电邮系统被黑客袭击，对外发送10万封邮件，推动对中竞争立法。舒默话会将方案加入国防授权法表决。耶伦表示密切关注北京对房地产业风险的管控。华尔街日报话中共政府制度下寒门再难出贵子。欧盟将会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瞄准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英女王因为背伤缺席关键纪念日活动。马斯克嘲讽桑德斯，暗示他会卖出更多 Tesla 股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礼拜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府证实有网络黑客在11月13号侵袭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邮系统，并盗用执法部门的名义发送了大约10万个虚假邮件。对于这个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份11月14号发布的官方声明当中证实，机构方面营运的伺服器一度被黑客劫持，用于发放虚假邮件。 FBI 提醒合作伙伴忽略虚假电子邮件，当局声明说目前软件漏洞已经得到修复，今次黑客袭击没有造成任何访客数据或者个人身份信息泄露。根据网络袭击追踪机构 Spam House Project 的讲法，黑客通过 FBI 的电邮地址发送了几万个虚假邮件，警告接收者可能会发生网络袭击。关于假冒邮件的截图显示，这些邮件宣布系统当中有紧急的网络威胁发生，落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但是联邦调查局实际上属于司法部。 NBC 指出，黑客以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威胁检测和分析小组的身份署名，但该小组在两年前已经取消。美国政府消息指出，目前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都在对今次网络袭击进行分析。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政府发生了多宗针对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上个礼拜，政府机构被要求立即更新他们的软件，以防范黑客造成的破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为了推进制衡北京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参议院可能将这个法案纳入2022年国防授权法，以便在年底之前一同获得批准。由舒默为首发起的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在6月份获得两党支持，通过了参议院，但是在众议院陷入搁置。法案寻求对国内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用另外1900亿美元资助大学和其他机构的研发以及其他优先事项，以提升美国的科技领域竞争力。舒默11月14号在被参议院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表示，新的举措可以帮助这份对抗北京影响的法案在年底前通过国会。国防授权法是美国国会每年必须通过的法案之一，法案授权增加军方款项，并且包含提升对中共竞争力等领域的年度政策。彭博社指出，每年公布的国防授权法都会得到两党的支持，借助这个法案对抗北京影响的法案将能够顺利通过审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地关注北京政府对房地产行业风险的处置方法。在11月14号，耶伦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中国的地产行业风险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是我们正在密切监察的重要事情。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公司杠杆率过高，这个是中方正在努力处理的事情。他指出，中国经济放缓会对全球范围造成影响，如果经济放缓超过预期，很多通过贸易和中方有联系的国家都会受到冲击。耶伦说，他认为北京正在就控制风险进行努力，这个是行业很关注的事情。11月8号，美联储在半年度的金融稳定报告当中警告说，恒大等中国地产公司引发的风险值得更高的关注。该机构在声明当中指出， 如果地产价格出现突然调整，或者投资者情绪发生变化，中国金融系统可能随之感受到压力，全球金融市场会面临紧张局面，这样构成了国际经济增长风险。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11月14号发布专题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制度下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正在越来越严重，导致贫穷家庭或者农村家庭的孩子越来越难以取得成功。报道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发布的论文说，和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相比，1980年代出生在中国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发展机会更少，只有 7.3% 的贫穷阶层后代达到了中国社会前 20% 的阶层，而在1970年代这个数字接近 10%， 差距为几百万人。在1990年，中国清华大学大约有 22% 的学生来自农村，但到2016年，这个比例仅仅为 10.2%。 阶级固化的问题亦都导致中共治下的贫富差距变大。在去年，中国制造了全球 50% 的新亿万富翁，但是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同一年证实，超过6亿中国人平均月收入不到140美元。在社会阶级出现鸿沟的情况下，不少中国的年轻人采用被称为躺平的生活方式进行无声的抗议。出生在贵州贫困地区的大学生23岁的龙林表示，他对自己的未来不太乐观。作为宁波一间质量控制公司的员工，他每月收入可达近7000元人民币，但是这个工资仍然未够买楼结婚。而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25岁青年张航说，即使得到父母的大力帮助，他的收入亦都不足以在北京购买自己的物业。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无法获得理想的生活方式。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中国社会富有的和有政治高层背景的后代牢牢地把握住发展的机会。报道引用成都大学研究员罗女士总结说，现在一句中国民众流行讲的说话是，寒门再难出贵子。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方面将会批准对白罗斯的更多新制裁，制裁的对象将会涉及制造波兰边境移民危机的人员以及实体单位，其中包括将难民输入欧盟边境的航空公司以及旅行社等机构。近期白罗斯政府引发的紧张局势引发外界关注，欧盟当局谴责白罗斯鼓励主要来自中东的移民过境，并推动这一些移民非法入境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在11月15号，欧盟外长将会举行磋商，讨论实施制裁的方案。根据路透社讲法，有欧盟外交官证实，欧盟正在考虑制裁白罗斯的主要机场，让航空公司难以运输移民入境。博雷利对法国传媒星期日报说，欧盟外长正在准备全面制裁负责运输移民的白罗斯机构，包括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当局将会禁止相关责任人前往欧盟，并冻结他们在欧盟的资产。他说，现行的制裁框架亦都将会被用来针对引发危机的30名卢卡申科政府官员。英国外相卓惠斯亦都声明说，在这个问题上，明斯克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有明确责任，必须迫使卢卡申科当局结束这一场危机。面对欧盟新的制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威胁要报复，方式包括关闭境内的俄罗斯对欧盟天然气运输管道。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俄罗斯准备好帮助解决移民危机。据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任何事情上，如果由我们决定，我们准备以所有的方式提供帮助。英国现年95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缺席了11月14号的重要纪念日活动，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各界对其健康的担忧。白金汉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女王扭伤了背部，并非常遗憾地决定她将无法参加一年一度的二战纪念日活动。在几日之前，英国皇室表示，英女王在休息了近一个月之后，准备参加今次纪念日的活动，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说，每年在伦敦纪念碑举行的仪式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喺今年被迫缺席嘅情况之下，英国威尔斯亲王代替佢献上咗仪式花圈，包括剑桥公爵同埋公爵夫人在内嘅其他皇室成员亦都出席咗仪式。女王嘅缺席将重新引起民众对佢健康嘅关注。喺之前，医疗机构话喺95岁嘅年龄基础上，英女王嘅状态好健康。喺今年4月，英女王嘅丈夫菲立亲王去世，当时距离佢满100岁生日仲有2个月。世界首富 Tesla 创始人马斯克11月14号喺 Twitter 上对美国左翼参议员桑德斯发起嘲讽，原因系桑德斯前一日发布推文，要求富豪支付更多嘅税款。桑德斯喺推文当中表示：我哋必须要求极其富有嘅人支付佢哋应得嘅份额。对此，现年50岁嘅马斯克对呢一名左翼议员嘲讽话：我一直忘记你仲活着。在随后的一条推文当中，马斯克暗示抛售更多的 Tesla 股票。他发推文问话，伯尼是不是要我买多些股票？你讲出来吧。之后一名网友对马斯克话，现在联邦预算赤字是27000亿美元，而支付你的公平份额，这种讲法好像是一种误导，因为你不能单靠对富豪征税赚取27000亿美元。而马斯克回复话，的确如此。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马斯克抛售了价值近70亿美元的 Tesla 股票。他表示这样是因为自己不从 Tesla 领取工资，唯一支付美国富豪税款项的途径是抛售股票。去年10月，马斯克表示 Tesla 将总部从加州迁至德州奥斯丁，原因是该州不征收类似所得税。而在11月13号，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说，他过去2年一直住在德州南部的一间小屋里面，原因是住在小屋里面感觉更加温馨。目前桑德斯正在参议院担任预算委员会主席。今年3月，桑德斯在 Twitter 上表示，马斯克和亚马逊公司联合创始人贝索斯累积的财富不道德。对于富豪税的问题，马斯克多次表示反对。马斯克最近还指责美国参议员罗恩·怀登，原因是他推动对亿万富翁征收财富税。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